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宣教联会，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啊参加那样的宣教联会。教会每年都有一次这样的宣教联会。弟兄姐妹知道宣教联会不仅仅说教会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活动，否则的话好像我们这个教会一年到头没有做过什么事。那宣教联会的主要目的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它有个特点，那就是传福音。如果一个教会它不传福音的教会，我们说它不是教会，是教会它一定就传福音。所以教会每年有这么一次联会，无论是提醒弟兄姐妹，每个人在主的面前你都是一个宣教士，你是个 missionary， 你有 mission，神给你一个使命。今天我前一段时间弟兄姐妹知道我一直在讲关于圣灵方面的教导，那么这个礼拜我特别是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主啊，我应该传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所以我们暂时把圣灵那个信息暂时放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了传福音方面的信息，我下个礼拜再回到有关圣灵方面的教导。我们为什么要讲传福音方面的信息呢？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所谓的使命就是你非接受不可，你要是他的门徒你就有份于这个使命。主耶稣说你们去让万民，向万民传福音，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天上来的这个吩咐，让我们要传福音。福音是干什么？福音不单单是说你将来上天堂，当然是的，那是我们永恒的一个家。我们知道人生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很清楚，但是福音在今天就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就得更丰盛，让你有不同的一个生活，让你生活的品质慢慢的提高，让你活着像耶稣基督。你知道圣灵是从哪儿来的？圣灵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灵从天上降下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下次我还讲，圣经上没有讲说圣灵来到你们中间，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说圣灵是从天而降，他是把天上的丰富带给你，把天上的喜乐，把天上的祝福，把上的权柄带给你，这是地上所没有的。所以当你有天上来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变得越来越丰盛。所以为什么说神让我们要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所以巴不得每一个属主的孩子都把这种丰盛的生命跟你周围的人来分享。还有一个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福音是显明神的爱，显明神的救赎，所以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神的爱和人来分享。你还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我常常问神呢，我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生在春秋战国年代呢？或者是让我生活在这个明清时代，不是挺好吗？你为什么让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20世纪、21世纪？为什么？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神在你的心中，你没有答案；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你有答案。因为神把你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给你有特殊的使命。你知道基督的福音传到中国是三起三落，开始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是在唐朝，唐朝贞观年间福音传到中国。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甚至说在东汉年间福音已经传到中国，可是流传一段时间以后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不懂中国的情形，他把圣经翻译的语言差不多，所以后来唐朝消灭佛教的时候，基督教一同被除灭。那么第二次在什么时候？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那时候宣教士再一次来到中国，他们不但在民间，他们就是宫廷。可是后来因为礼义之争，康熙还后来的皇帝一道命令说禁教，所以教会再一次从中国大地上来消失了。第三次在鸦片战争以后，所以教会花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在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上来传福音。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哈，大概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啊，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当时他不能进入中国大陆，他在海外的一个岛屿上，他要对着中国大陆观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晚是晚是顽固的晚哈，晚是晚是，何时开？”意思说中国是个大石头啊，是顽石，打不开。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希望福音来进入中国，让人们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时宣教有两条路线呢，上面的路线是开办大学，中国著名的大学啊，讲到北京的那时候那个燕京啊，协和医院，那还有很多的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等，都是名校，开办大学，开办医院，中国最好的医院都是教会医院，开办社会救济工作，孤儿院、养老院，开办妇女自助组织，让姐妹们能独立起来，帮助这个人们把这个小脚啊，过去不是裹小脚的吗？不要再裹脚了。上帝给我们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干嘛要裹小脚？那这是上层路线。而且他们办报纸，中国第一个那个无线电广播，那是教会办的；第一份报纸是教会办的，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也是由教会的报纸带到中国去的。那么下还有一层路线是什么呢？宣教士进入民间，进入山区，进入贫苦的乡村，传讲主的福音。但是教会花了很多的努力啊，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中国一大批人受到教会的影响，受到福音的影响。有些人虽然没有信主，可是他的脑子里面知道基督福音是中国没有的。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就讲，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耶稣这样的人格。你们知道陈独秀说啊，我们的百姓啊，麻木自私阴暗，我们需要耶稣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具有献身热情这样的一个人格。当他自己不是基督徒啊，只是嘴巴讲讲，也影响了很多伟大的一些作家，像冰心，像巴金、郁达夫、雪地山，影响这么多的作家。可是很不幸，你知道吗？我讲传教士在中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信主的人很少。到了1949年之前，中国信主的人不过是70万左右。但是今天你想一想多少啊？最保守的数字要5000万、6000万、6000万呢、感谢主啊！我为什么说主把你放在这个时代？因为主在中国做的工作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5000年中国的文明，我们拒绝福音，宣教士把福音带给我们，我们说我们不要。但是今天情况改变了，神在中国人心中做的工作，中国人主动的寻求福音。如果你去中国校园，几乎每个大学校园可能都有校园团体，感谢主啊，大家自己的寻求福音。为什么？大家知道福音里面有真理，福音是真理。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神有个特殊的使命，让你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主的灵在你里头感动你，让你知道你也是个宣教士啊，你是个 missionary。 不是说你要抛弃家庭，抛弃你的职业啊，去哪儿宣教。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传福音祈求，什么意思呢？当时主耶稣看到很多人流离失所，主耶稣讲了很好的一个比喻，耶稣说这些人就像羊一样没有牧人。主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主讲了一句话，主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啊。你看到这个禾场成陈述了，你要求，你不求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人说我没有动力去传福音，因为你没有祷告。传福音是祷告的结果，你不祷告你就不可能传福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传福音？你不传福音的人，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个不祷告的人。你祷告的人，我就知道你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求，然后你才能打发。你没有求，你不祷告， 你不可能一个传福音的心。当你在英国的时候，那时候工业革命刚刚产生的时候，所谓的洋气人啊，你知道 大量的圈地，就像中国现在社会一样，你知道大家还搞经济开发，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中国现在不是这样的吗？对不对？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开始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很奇妙，那时候兴起了威斯理这样的人，还兴起了怀特菲尔德这样的人，他们传福音。但是怀特菲尔德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说啊？他 Oh Lord Give me souls Or take my soul， 他向神祷告，主啊，你把灵魂赐给我，让我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否则你把我的灵魂拿走。啊，这个是George Whitefield 讲的。我讲这个事是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有祷告，你没有祷告你不可能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所讲的信息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能记在心中。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你祷告了你可以传福音。那祷告什么呢？有七件事情你可以向神祷告。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求主给我个爱心。你要传福音的人没有爱心的话，你不可能去传。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一个时代，人们心中没有这种火热的爱。虽然这个世界在呼唤爱，但人没有爱。人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真的需要爱，可是我们心中爱不出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只是在那个马太福音，主耶稣不讲嘛？主耶稣说，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圣经很妙，他告诉人就像羊一样。圣经来讲，人像钱一样，金钱的钱呢，这是在路加福音里头讲的哈。路加福音里就讲到，人像一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钱，你丢了，钱没有感觉的，你知道吗？你的钱有没有感觉？你钱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没有的。但是羊呢，有没有感觉？有啊，有一部分人就像钱一样，他基本上没有灵魂的，他活的就是为了钱，现在他们想的就是钱。他以为钱可以拯救他，所以圣经说有人就像那个钱一样，他没有知觉，他所有的知觉的就是钱能打动他。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羊，大部分人所有的人都是羊。为什么？你还有知觉，你还有感受。但是羊有个特点，我在这儿讲的时候弟兄姐妹还记得吗？那个羊有个什么特点？羊会吃草，但是羊没有方向感，羊不知道哪儿有方向。如果羊要没有牧人的话，他就整天在那儿啃啃啃，也不知道家在哪儿，回去的路在哪儿，羊都不知道。耶稣说啊，现代的人啊就像羊，你有感觉，你有追求，可是生活的目标是什么？生活的方向是什么？你不知道的。你去哪儿啊？你不知道的。在这个世界几十年做什么？你看看圣经里头，主耶稣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两个人，主耶稣向他传福音特别的，我提两个人。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们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圣经的故事吗？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妇人你看起来是个很不幸的人呢。她有几个丈夫？你像一个人如果一生经过五次婚姻失败，你可以想象她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可是外在这个女人很强啊，这个姐妹很刚强啊，太阳很热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中东那个沙漠地带，他一个人，人家不理我，我生活照样下去，你们孤立我没有关系，我照样生活，很刚强的一个女性啊，带着一个罐子去打水，你们中东的人把这个大罐子点在头上去打水，他知道人家不理他，中午人家不打水的时候他去打水。外面是个很强干的一个人，他要继续生活下去，但是这样的人他的里头啊是破烂不堪的。他里面你想他可能有失望，有灰心，里面有讲不出来的一种破碎。他知道生命去哪儿，他不知道，活着呗。我想撒玛利亚的妇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我不知道，反正我要活下去。这个人是一个迷路的羊，他不知道生命的方向在什么地方，好像命运对我不公平，我倒霉呗。那么还有一个人，你得看一看，那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人耶稣向他传福音的那个人，他完全不一样， 他跟撒玛利亚夫人不一样，撒玛利亚夫人外在好像很刚强，里面是破烂不堪，里面是充满了痛苦。但是这个少年财主可是人生得志啊，他年轻，他不但年轻，他是官，他不但是官，他还有钱。你年轻没有钱，你也不是很开心，是不是？你是当官，是个穷水衙门，你也不是很开心，是不是？而且呢，他有官，还有钱。可是这个人啊，他也是个迷路的羊。为什么？他有一个问题在困惑他，什么问题呢？我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不信主的朋友，你也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你找不到答案，你以为就没有答案了，其实是有答案。我做什么来承受永生呢？你知道生命有一个永生在那儿，他怎么得到永生你不知道。每个人都这样的问啊，我享受几十年就没有了吗？生命就是这么荒唐吗？几十年吗？我将来要去哪儿？我想每个人生下来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找不到答案。生命没有一个方向，金钱跟官这个位置给你带来暂时的满足，但是你内心深处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在问你，你做什么，你去哪儿，但没有答案。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迷路的羊啊，在吃，在啃草，可是方向在哪儿，人生方向在哪儿，他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呢，对这样迷路的羊，耶稣讲了一句话，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耶稣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弟兄姐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里头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这个怜悯啊，我们中文翻的实在是没办法翻，你要看英文就清楚了。英文说那儿是什么？耶稣有个 compassion。 什么叫 compassion 呢？ C-O-M 意思就是共有的，共享的，你有我也有的。那个 passion 是什么？是苦难。还有呢？还有什么呢？一种情感，一种激烈的一个情感。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些人流离失所，像羊一样啊，他们内心的一种困苦，那种破碎，那种没有生命的方向感，我感觉得到。所以耶稣有个 compassio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因为这个时代让我们心变得很冷漠。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你给我有这么一个 compassion， 你给我这么爱心的。我看到人就像一个迷路的羊一样，也不知道在这儿干什么。保罗啊讲过一句话，保罗说啊，保罗在那个罗马书九章二节，他说，我心里是大有忧愁，我时常伤痛，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看我的同胞们呢，我的骨肉之亲们，就像迷路的羊一样，不知道在活着干嘛，但我很痛啊。如果他们能得救，我灭亡我都愿意。这是保罗的 compassion，保罗有爱在你的里头。我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也这么想，我说主啊，五千年中国的文明啊，人们听不到福音，很多人就像羊一样，不知道在做什么，放纵肉体一会以后，再一次回到那种没有方向感的人生当中。因为是外在你活得很光鲜，你身上光环四射，可是内心破碎不堪，就像一个迷路的羊一样，主怎么把福音带给他？我看了一篇文章，讲什么呢？是讲现代这些明星大腕们他们的生活方式。他里面讲了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有多少的风光。这个文章最后呢四个字说，这些明星们的生活哈，我不知道所有的明星，他讲很多，所以很多的明星的生活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你猜得出来？哪四个字啊？啊，啊，醉生入死，还有呢？他讲的是吃喝嫖赌，啊，人在迷路失去方向以后，他所能追求的，除了吃喝嫖和赌以外，他能做什么？你说，是迷路的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爱人的心，啊，让人们这个迷途的羊能知道还有家可归的。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求主给你一个 compassion， 主让我爱别人。这个时代人是对人很冷漠，但是主不要让我上天堂，别人下地狱，活该啊！不要有这个想法。本来那个人我也很恨他，我才不跟他传福音呢， 他下地狱我才开心的，那这个是不对的哈。是求主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心，一个 compassion。 人没有基督真的是没有方向，人生做什么，像我这种人，人到中年了，年轻人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就问自己，你向哪儿去，你这一生到底在干什么，你会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没有答案怎么办呢？就像羊一样，吃草吧。除了吃草还能做什么？你说。第二个，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带祷的心啊，带祷。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都带祷，是不是？为人家祷告，自己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知道啊，在这个世界啊，人生下来的时候，人不会想到别人的。你带祷的时候，你要想到别人。但是一般的人生下来不会想到别人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哈，你想到你的太太，想到你的丈夫，想到你的儿女，想到你的家人，很好。但是此外，我就不想不到他了。人堕落以后，人有一个特点，人的心中这个爱特别大。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罪这个字 S I N， 这个爱是在中间的。人都想到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见到有些人啊，我就纳闷啊，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你知道？加州大火你烧吧，怎么烧的那跟我没有关系，你烧就烧呗，是不是？那个地方发生海啸啊，死就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只想到这，想不到别的事情，管它什么怎么发生的，如何发生的，跟我没有关系。关心的是什么？这是自己。自己什么呢？就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某某人恨我了，昨天他讲了一句话，实在我受不了啊，某某人当初得罪了我，心中去想来想去，就是鸡毛蒜皮的那些鸡鸡狗狗的那些小事情。那有些人，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哈，还有那些怨恨呐、苦毒啊、抱怨呐、那种欲望啊，整天被这些东西折磨的死去活来，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想不到别人。但是神给我们有个心意，代祷是什么？神给我们叫我们为万人代祷作谢。当你被别人带倒的时候，也突破了你自己，别老是想到自己，你想到别人了。因为神有个旨意让我们想到别人，神叫我们为万人带倒，你知道那个胸怀有多大，你带倒的人越多，你心胸扩展的就越大，你整天就想到自己，你的心胸就那么大，最后被你的心胸把你自己给它包裹起来，整天想为他一点小叮当的事情，一点点事情心里愁苦不堪，是不是这样的？是多代祷，弟兄姐妹啊，代祷是耶稣基督的性情的一部分。耶稣在世界上是不是为人代祷？上十字架的时候都为人代祷，对不对？而且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整个一章都是在为门徒代祷。你要效法耶稣，有耶稣的性情，你的心中就慢慢的装满，为他代祷。传福音需要代祷。我劝弟兄姐妹哈，你的心中每年为两个人代祷可以吗？为两个人代祷，你说为一万个人我记不住他的名字哈，为两个人代祷可以不可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两个人要么是你的父母，要么是你的朋友，要么是你的亲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你把他放在心中为他代祷。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同学，为他祷告。你要想传福音，弟兄姐妹一定以祷告开始，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选两个人为他代祷。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都祷告过，大概一般的是三次到五次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忘了，是不是？所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铺气的心，一个横气的心，一个具体的祷告，就为那个人，主啊你爱他，主啊你给他机会，主啊让他能认识你，为他祷告。有人说祷告没用啊，我祷告了五年了好像都没有用，所以祷告要有一个横气的心。当年历史上有一个大的一个主的门徒啊，叫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放纵自己的情欲啊，他外面有很多的情人，结果还有私生子。他的妈妈是个虔诚爱主的门徒啊，说主啊你救救我的孩子，不要让他就是从此成人了，不认识你啊。可是奥古斯丁根本不理他，奥古斯丁有知识而且有社会地位，他不理他。可是妈妈就继续的给他带祷，继续的给他祷告。可能有一天，那奇妙的事发生了， 奥古斯丁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读什么？他想，哦，可能是圣灵感动我让我读圣经，就打开一看，正好打到罗马书十三章，那儿叫做告诉他说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哎呦，他突然说这不是神对我说的话吗？我恰恰在放纵这个情欲啊。从此以后奥古斯丁愿意悔改。所以祷告要有恒切的心，神会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你心中要有一个祷告的心，为你身边的人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周围人祷告。你祷告的时候神的祝福临到你，你的心胸会越来越大。那么第三点呢，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给我爱心，主啊你给我一个带祷的心，还说主啊你使用我。你也敢这样的祷告？有人说使用我啥？我也不会讲。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实在是有恩赐了，我知道他很有恩赐了，有的时候我都很羡慕他有这样的恩赐呢。那某某弟兄姐妹就说你看看某某弟兄姐妹很有恩赐，我没有恩赐了。弟兄姐妹你有恩赐了，深造每个人都不一样，每片雪花不一样，每片树叶不一样，世界上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的心情跟别人心情完全两回事，但是神就用那个世界当中唯一的你来成就他的工作。你看圣经里有很多妙的事情哈，雅各啊，这个彼得跟保罗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那彼得是一个什么人你知道吗？是个性格很率直的人，有的时候还有点鲁莽，对不对？他有问题放在心里就要说出来，不说出来不开心，他心里难受。但神就使用彼得这一点啊，奇妙吧？你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儿很妙的事情是什么？彼得对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啊，下面有几千个听众，他就说啊，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那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跟耶稣死是有关的。彼得没有绕圈圈的，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他就把福音传出来。那神就使用彼得这个。可是保罗就不一样了，保罗是个大脑非常聪明的人呢，是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但是神就使用保罗这一点，他跟人家辩论。怎么辩呢？你们看看那个使徒行传里头十七章，是不是当时到雅典，雅典可是希腊哲学之都啊，那个地方都是一流的哲学家。没关系，神装备他，他就跟着哲学家们辩论，结果有人信主了。你可能不是彼得，你可能是保罗。为什么呢？你很会思考，好多的问题你早就想过了，但确实神就使用你这一点呢。有人说我也不是彼得，我也不是保罗，那你可能是拉撒路。拉撒路是什么知道吗？拉撒路是什么？圣经上拉撒路没说过话，对不对？拉撒路有没有讲过话？有没有？他没讲。可到哪儿去呢？都是见证。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他有经历啊，是不是？他知道耶稣在他身上做的工作是没有任何人都有的。你不会讲，你跟彼得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是你把你的经历跟人家讲一讲，那就是见证了，是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拉撒路？你经历了主，就可以用这个来见证主啊。你说我也不是拉撒路，那好了，你是不是利未啊？我知道大家肯定不知道谁是利未，税吏利未啊，这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那是个受税的人。那这个人呢，不会讲也不会说，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很好，他很会交际，他有很多朋友。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会交往，他身上的朋友特别多，这个人特别有魅力，往那儿一站人家就吸引过来了啊，就像个花一样啊，往那儿一放那个气味出来人家就喜欢。那我们之前有这样的弟兄，有这样的姐妹，他很会交际，感谢主啊。那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吗？对不对？像利未吸引了很多的朋友，把朋友把同事带到家去以后还跟他们讲福音，那神得着他。那有人说我也不是利未，那你可能是多加。你知道多加是什么人吗？大家可能不熟悉了哈。多加是在哪儿？是那个多加啊，他没有经历，也没有那种啊雄辩的那口才，也不像彼得那样啊，气，他也不像那个利未那样，朋友。但是那多加有个特点，什么特点你知道吗？圣经上有看圣经的话，广行善事，就像我们 我就像有的弟兄姐妹一样，哦，我看到这个病上有个朋友，他们家需要帮助，我马上去帮助了。哦，他家养孩子，让我赶快去看看他。哦，他生病了，我来成为你的见证。你可能不是保罗，你可能不是多加，你就是你自己。主，你用这个来，你知道在古代啊，没有这东西的时候，人们照样讲福音啊。彼得对三千人讲，我不知道他怎么讲的哈。那时候有没麦克风也没有，耶稣对五千人讲也没有麦克风啊。可是那时候就能讲，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声音啊，越来是依靠这个科技，可人的声音这种能力越来越少，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还要在主面前祷告是什么呢？说主啊，让我能成为别人的朋友。很悲哀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你信主时间一长，你不信主的朋友呢就越来越少。我现在看看我周围了，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实在是太少了。我爸爸说，弟兄姐妹中间，你不要信了主以后啊，你说我就不跟不信主的人不来往了，你这是错误的想法。如果你跟不信主的人不来往的话，你以后永远没有机会传福音了，是不是？有的时候跟不信主人在一起，是他的想法跟你想法是不一样，但是主告诉我们了，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是喜欢跟人交往的人。耶稣最多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你们知道吗？什么样的人？国会议员有没有？也有，不多了哈。主要的是什么人？是罪人。罪人什么意思？在当时那个时代，罪人是个特定的概念啊。讲什么呢？就是社会上认为他是渣滓，妓女啊，收税的，生病的。可是耶稣就成为他们的朋友，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你使用我，让我成为人的朋友啊。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交往的时候，我们心中很清楚啊，我向他传福音的，结果吓跑了别人。为什么呢？人家知道你跟他交往的目的只是为了传福音，那这样做是把人当成工具耍了，对不对？有的时候请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来吃饭，可是人家知道这是鸿门宴呢，不好吃的，饭还没有消化就开始了啊！我把福音塞给他，下次不来了，这个饭太难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了。真正成为他的朋友，真关心他，真爱护他，真体谅他，不是每一次一来就把福音塞给他，不是这样做的。这样做人家就不来了。我们中间有的一些人跟我说，他为什么不来呢？他一来的话，这个周围的人就抓着他不放。那这个传福音的心啊是很好，但是主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朋友啊，他真知道你关心他，你爱他，你帮助他，不是一来的时候就开始成为他一个属灵的导师啊。你是迷路的羊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悔改啊，你不悔改你家里没指望啊。那是刚刚信主的人，他不知道，你不要跟他讲这个话。你成为他的一个朋友，你关心他，而且关心他的时候呢，不是炫耀自己，你看看还是我好吧，我爱你，对不对啊？不能这样的。你爱他就是真诚的爱他，你爱他的是不露声色啊，悄悄地帮帮他，让他知道你关心他。因为主教我们爱所有的人嘛，是不是？何况你真诚的朋友呢？所以把主的爱带给他。不要有人说他不爱主，他不信主，他倒霉拉该啊，活该啊！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想法。你看看保罗在写那个罗马书啊，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还有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叫我们不但要爱弟兄，要爱众人。所以求主让我们能成为别人的朋友。那有人说我们有一个和人交往的心，那没有关系，你人生总有一个朋友嘛，是不是？你得到了生命，你也希望他能分享这个生命，是不是？说主啊，你让我能成为别人的一个朋友。你祷告，你有意识的，友谊是需要发展的，你知道，你不发展你哪有友谊啊？啊，有的时候基督徒你如果真的是有爱神的心的话，你这个友谊可以发展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爱里头有一个无条件的爱的成分。我常常讲，如果这个朋友常常占你的便宜，你说这个朋友不大像朋友。可是私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嘛，对不对？按照你的想法，他常常占我的便宜，那我就跟他没有交往了。但是主教我们有无条件的爱去爱别人，没关系啊，我把主的爱带给他，这样你的友谊慢慢就达到发展。那这样你把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呢。 当然你交往朋友你千万要注意啊，不能陷入试探。我以前在这儿讲过没讲我忘了啊，那时候在 New Jersey、有几个弟兄跟我讲他一些趣事，每次见到面我们讲这个趣事。什么趣事呢？说有一个人很顽固，是他们的朋友，就是不信主，可是这个人整天做什么呢？打麻将，那晚上回来就要摸一把，周末呢那就要摸一整天，他不摸麻将他难受。他三个朋友说，我怎么样让这个人来信主呢？好，那我们想个办法跟他打麻将。那时候我们打麻将目的不是跟他一样，我们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他。结果呢就开始打，结果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觉得三个人都上瘾了。那所以弟兄姐妹哈，你在交往朋友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把他身份你要跟他讲清楚，啊，让他知道越早越好，我是基督徒，让他明白你的生活的 principle 跟他不一样，你爱他，尊重他，关心他，但是他不能做什么你跟他一样，那就完了，是不是？他说好，那今天我们去一个酒吧，那个乱七八糟的酒吧，你说我们一去吧，为了得到福音的好处，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那你这样做就不用 principle 了，对不对？所以求主让我避免试探。那么第五点呢，是求主干什么呢？求主给我们，主啊，让我不但用嘴巴讲，要让我用行为来讲，用身体来传福音。什么意思？你知道你和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和我们还没有接受主的那些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一般的还没有接受主的人，他的心啊是什么呢？心就是雷达，雷达他不断在你身上扫来扫去的。他的眼睛是什么呢？就显微镜，他就看着你，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不是真的诚实？你是不是真的像你所讲的那么回事啊？你是不是很自私？是不是撒谎？比方说哈，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呢。你看保罗哈，如果你读圣经，读《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保罗跟人很不一样。当时保罗乘船到罗马去，因为他要上告该撒，去告状去。可是今天你到罗马乘两飞机，大概是要几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当时从耶路撒冷出发的话，多长时间？要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可是在半途上正好遇到这个台风来了，结果船呢很快就要沉没。你们看看回去看看《使徒行传》第九二十七章啊。当时船上的人知道指望没有，船上将近200人了，大船了，指望没有了，很多人就是想跳海自杀算了。大家都觉得生命末日到了，快死了。但是保罗在这种情况下，众人都惶惶不定的时候，他非常的镇静。你看到没有？圣经上特别讲了两个字，劝。第一个劝是在22节，第二个劝是33节。第一次是劝那些船上的人，哎，说你们放心吧，这个海浪不会把你们吞没。可是那些人根本不听他的，还是懒惰，觉得身边的指望没有了，所以有些人干脆就不吃饭了。我想有些人一个是不想吃，肯定也吃不下去啊，根本吃不下去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吃饭呢，你不吃饭你们会死的。那我举这个例子，你看到一个问题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实在是从内心深处的一个见证，不单单说我不撒谎，不单单说我诚实，不单单说我跟世人不一样，还有一点在哪儿你知道？人在苦难当中，在风浪当中，他仍然是非常的震惊。那这可不一样的，这要是没有真正的信心的话，你内心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是不是？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别人也惊慌，你也惊慌，那你信耶稣不信耶稣有什么区别吗？我这样讲，弟兄姐妹对大家的要求特别高啊！大家主音不断的操练，主啊，让我知道我心中是有指望的人，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我内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心中我知道我依靠的主是谁。那这样你心中那种信仰，那种生命在你上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是一种见证。你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个很伟大的一个修道士啊，叫弗兰西斯。那弗兰西斯我们知道这个人，他讲过一句话很好，他说 If impossible use words。 这什么意思呢？就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实在是不行了，用嘴巴讲吧。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我第一次看到这话的时候，实在是讲得太妙了，实在是太妙。If impossible, use your words。那意思就是说，你用口传的时候， 还不如用身传，用身体，用你的这个见证来传福音。那这样的见证的话，那对人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那个印度啊，甘地，我们都知道甘地这个人，甘地讲了一句话很妙，但是听起来也不是好听。他说啊，在印度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能遵行登山宝训的话，印度就没有印度教徒了。当然这样的话他是不懂圣经了。甘地一生是遵守耶稣的教导，尽管他不是信耶稣的，他知道耶稣是真理，可是他推动政治运动，他必须要跟他的人民认同，所以他信仰这个印度教。他知道耶稣的道里面有真理，所以甘地讲这个话。甘地当然不知道上帝的拣选，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遵行登山宝训，那印度就没有印度教徒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传福音，在你的家庭里头，在你的灵舍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把道行出来，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比方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和你的邻居打架了，跟你邻居的孩子打架了，你怎么处理他啊？如果你的邻居你的朋友占你的便宜了，你怎么反应？那说求主，主啊你帮助我。说我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说求啊传福音的时候，主你给我一个祷告的心，主你让我不单嘴巴讲，还要身体来为你做见证。那第六点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来预备自己。你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预备自己，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圣经上说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啊，他说你就要常常做好准备，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他们。你常常要准备，准备什么呢？你是怎么悔改的？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啊，我跟人家传呢，我要花五分钟时间来告诉他我自己是怎么悔改的。你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你是怎么过去没有信主之前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信主的，以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的改变，那花五分钟时间把你的经历来概括跟人家分享，这是很好的。同时你明白，主啊让我知道你的救恩是什么。如果你传福音你自福音是什么你都不清楚，当然你不会传福音嘛，是不是？说主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操练我，让我预备自己。传福音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注意哈，不要用一些教会的俗语，特别是那些刚刚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用很多教会的俗语他听起来不懂啊。啊，神在万事之前就拣选了你，说你一信就称义了，一称义你就成圣了。哇，你短短几句话你马上就三个俗语出来，人家听不懂什么叫拣选，什么叫称义，什么叫成圣，人家都不懂啊，是不是？那有的时候还讲啊，哎呀我们信主以后实在是生活不一样了，我昨天晚上啊，我和我家的那个弟兄啊躺在床上啊交通到12点。人家说过你和你的弟兄躺在床上交通到12点。那个弟兄是指你的丈夫，可是教会的俗语是弟兄，可是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你讲这个东西人家听不懂啊，是不是？你尽量用那种世俗的语言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传福音好吗？还有人讲，哦哎，你的太太最近为什么不来教会啊？她跌倒了，手也是不来了。哦，那跌倒了是不是腿断了不能走啊？可人家不是跌倒了那个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他灵性软弱，这一段时间打不起来精神就跌倒了。可是你跟他不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弟兄朋友们讲他跌倒了，什么意思吗？所以你在传福音的主啊，你预备我的心啊，给我当讲的话语。那最后一点是，主啊求你给我勇气来传福音。传福音有的时候人家没有好脸色对你，没关系，为他主啊，我脸皮厚一点没有关系啊。耶稣当年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骂他，那话很恶毒啊。人家说耶稣你是被鬼附的，那话都难听。人家说耶稣这个人是疯了，耶稣没有关系，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很清楚。保罗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哲学家们怎么骂他？说那个胡言乱语的人在讲什么？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狂妄，那种骄傲，这句话你表现出来。那胡言乱语的人在讲什么？这是在路加福音17章第二节第三节上，你看看讲。他们为主啊，你给我勇气啊，不要怕丢面子。没有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有一次你知道我去散步哈，那个小的公园里头，我远远大概看到大概有几百米前面两个老人在和一个人呢在讲什么，然后给了一张纸，哎，我不知道在做什么，讲过以后他们就走了。我向前面走，那个老人向我走过来以后呢，那个我看看那个老伯伯哈，手上拿一本圣经，哦，我知道传福音的。可是老奶奶 他拿一张纸就递给了我，我一看，耶尔是天文字啊，天书，西班牙语，可惜我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讲，他就开始跟我讲，讲不停的，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很多，我一句话也没听懂，我跟他讲，没办法沟通的，但是呢，我真的很奇怪，因为我知道他是传福音的人，所以我很耐心的听他讲，但是我感受他话语中那种真诚，那种热心，那种勇气，他一句英文都不会，一句英文都不会。我讲一句简单的英文他都没有反应，我知道他不会英文，可是他跟我讲哒哒哒讲了半天，哎，那个上面一看，哦，有一个字我认识的，电话号码的阿拉伯数字我认识的，哦，原来那个是对这个跟他联系的那个电话号码，他就给我一张单张，我说谢谢他，他也不知道我谢谢话什么意思，他就走了，我就拿了单张就开始往回走，我心里为他们充满了感谢，我说主啊，为他们的勇气，为他们爱心，我感谢你。可是我拿一张单张怎么办？扔掉啊，我不能扔，对不对？可是我放在口袋里面，再回下去，早死还是要扔的。上午就继续走，哎，正好经过一个 playground， 我说走来，这儿这么多人在玩呢。哎，我突然听到一个年轻的妈妈跟孩子讲那个西班牙语。哎，我说有了，我就把这个单张给他，跟他讲，哪知道他也不会讲英文，是个西班牙一个姐妹。那我唯一的话能讲什么？我用手指那电话号码。啊，我说看看这个哈，哦，看看这个哈，感谢主，那个人把那张单张拿下来，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就看到这一对老夫妇，我现在就感动，为了主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把福音跟人分享，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不要太自私，别人下地狱也不管他，但是主啊，把这丰盛的救恩带给他，说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讲了，来不及，时间来不及了哈，求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心，在我们身边开始传福音。如果每个人都是传福音，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不单单是我们开布道会开宣教联会，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宣教师，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爱心，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带导的心，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恩赐，主啊，求你让我成为别人的朋友，主啊，你让我不单单口传，也让我能身传，主啊，你让我预备自己怎么回答别人，主啊，你给我勇气啊，不要怕失败。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万事之间你选召我们，让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你让我们不单自己是进入你的永恒的荣耀，你巴不得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们也能蒙你拣选。主，你集中我们，主啊，让你的爱领导他们，主，你帮助这些弟兄，帮助这些朋友。主，我们知道如果你不在人心中开道来感动人，没有一个人能把你的话语放在人的心灵深处。主，求你与我们同行，我们愿意在这里成为你的器皿，求主使用，帮助我们家庭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家庭，帮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我们这次传福音的时候，主，你的道、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就要临到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愿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主，我们中间有生病的，主啊，求你医治他们。主，雅婷的妈妈、徐静老伯的孩子，主啊，就求你特别的怜悯茉莉姐妹，求主特别的看顾。还有我们提倡的家庭，求主特别的怜悯，恩主把他们仰望在你的面前，全教会把他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恩主，愿你的恩典能力临到他们。主，愿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无论在什么地方能有机会的时候，能把你的爱和人分享。愿主在我们中间得尊崇得荣耀。我们将祷告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